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征儿。
亲爱的听众朋友，拥抱每一天每周一的栏目千里思念万里情啊，顾名思义啊，是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传递一个信息，无论你是在千里万里之外，你都是我们所关心所思念的同胞。
嗯，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电波网络，我们能够经常的与您保持联系，也希望您能够经常的给我们写信，和我们分享一些你的心事、你的心情、你的处境，让真儿和凌云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来回复您的来信，分担你的忧伤，来和你一起探讨一些人生的课题。
是，没错。
那今天呢，真儿和凌云，我们是怀着非常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和大家谈论一个话题，中国青少年自杀的这个问题。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率，根据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统计数据表明，它是全球第一的。啊，每年有十万的，大约有十万的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平均有两个青少年自杀身亡。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沉重的社会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请陈德老师啊，来和我们谈一谈这个很沉重的话题，父母应该如何的来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孩子。
其实因为征儿自己也是个青少年的母亲，有两个青少年在家中，还有一个九岁的孩子，也很快很快就要进入 preteen， 就是青春期前期的这个希望是不是风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非常的体会，就是作为父母亲，如果家中有青少年的时候，那真的是有一种鸡犬不宁的感觉。因为这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由于生理的荷尔蒙的这个急速的变化，导致他们无论是脑垂体分泌的东西不断的就是以一种这种急速的方法在变化，以致他们无论是生理、心理和情感各个层面呢，都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那我们的青少年在家中，当他们在青春期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自己不稳定，而他们身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除非是我们以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一种更广阔的心胸，一种更无私的爱，去全然的接纳和宝宝他们的话，否则我们会跟着他们起伏跌宕，我们会跟着他们七上八下，会跟着他们在他们动荡不安的日子里面也失去我们里面的这个平安。所以首先一点，就是如果您家中有个青少年儿女，在这段时期我们自己先要安静下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正儿自己每一次就是当看到儿子他在情绪上面有些时候会由于自己成长的环境突发的变故，我们前段时间刚好搬家，那他突然之间就要从一个他熟悉的环境里面被连根拔起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无论是成长和是学业或者是教会生活，都完全的与他过去喜爱的熟悉的环境不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青春期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种面对。也就是说我们大人觉得 可以适应的东西，在一个青少年的这一个孩子的心目和他们的生命的这个体验当中，就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不就是搬个家，不就是换一个学校，或者是不就是换一群弟兄姐妹，同样还是教会，同样还是侍奉神。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讲，那就是等于把他们连根拔起了。那我的儿子呢，在这段时间他就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他就会把他心里面那种苦读或者是不安全感就会向我们宣泄出来。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我们讲了他一直是一个所有人眼中一个完美的孩子，他真的是非常的乖，也是非常的体贴，也是很爱主很爱人的很自觉的一个孩子。所以在过去的这半年里呢，珍儿自己和我的先生，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也是处于一种风暴期的这个就是自顾不暇的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自己都已经忙碌成这个样子，还要去照顾他，体恤他的情绪。所以很显然，每一次到了晚上的时候，珍儿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发现这个担子重到我自己背负不起来了，我必须要求主来帮助我去面对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份压力和痛苦。那当我走进他的生活当中去仔细的听他的那些所谓的抱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无外乎就是这几点，他学业环境的不适应，他的这个交友的这个困惑啊，就是突然之间熟悉的朋友不见了，然后新的朋友又融不进去他们那个圈子，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圈子是很难融入的。
这一点我很认同。
对，
你看到我的孩子啊，
是
从菲律宾到美国又搬到其他的城市，这些过程里头啊，就可以看到孩子在青少年的时期，他们离开要好的朋友，多少年要好的朋友，突然间要他们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要去面对陌生的学校，陌生的同学的时候，
是
对他们的冲击是很大的。
是的，而且呢，这种大呢，他们认为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总是直接告诉他说，那你就彼此相爱就好了，哦，那你就多走一里路就好了。就是我们很容易用我们大人的要求或者圣经的要求去要求孩子，你只需要有这个意识，你就去做就好了。但实际上这是很困难，就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自己大人都做不到，更何况是要求一个孩子，他们还是孩子，虽然他们已经很高了，比我们高出一个头，跟爸爸一样高了，可是他还是孩子。那再仔细听的过程就会听到说，他孤单，他害怕，然后呢他感觉到不被接纳，然后他感觉到压力重重，无论是学业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就是说他对未来的一个不可知等等，这些东西就造成了他的一个急速的就是所有情感堆积的一个状态，他没有办法处理。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的，你给他太多的信息的时候他就爆炸，他就死机宕机了。所以青少年孩子很多时候他们会宕机，他们会突然一下子不 function 不运作了，就是因为太多的信息一下子加在一个小小的孩子的身上，而他自己处理不过来，他们的处理系统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像我们大人一样可以分析可以去处理。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我们大人陪伴在他们的身周围，鼓励他们，替他们去分析处理一些事情。当然你替他们分析处理呢，还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大人，他们自己可以去处理。很显然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强迫他们用我们的方法处理，而是我们在旁边给出建议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去选择。那给他们选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们选择做出错误的选择，因为只有当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尝到那个后果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父母亲给我的些建议是对的。然后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长大会成熟。可是问题就出在我们做青少年父母亲的很难放手让他们错误、
啊、对对对，
我们不愿意他们错误
对对对，
我们不想看到他们跌倒，我们明明知道是个坑，我都已经知道的是个坑，我都已经看见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往下跳呢？我们就承受不了他们的这个行为的后果，所以我们不允许他们犯错，我们就把他们禁锢起来，强迫他们，控制他们。我们越想控制他们，他们就越发的要反抗，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的青少年他们无路可寻，无路可走，就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自我了断。所以好多的青少年他们自杀之前都是由于他们感觉到绝望了，就是他们的生命 可能不由他们自己控制，他们的很多事情不由他们自己控制，唯有一件事情可以自我控制，就是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以这个来向父母亲示威，来向这个世界示威，来向他身周围的这个权柄来示威，说你看你再怎么控制我，你再怎么让我感觉到压力，我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做的，那就是我来结束我的自己的生命，让你们后悔去吧。那对于很多青少年的孩子，他们选择死亡，他们其实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死亡背后意味着什么，所以就大胆地选择了这条路。你说他们后不后悔？我相信说太多的孩子，他们连什么后悔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启他们的人生，他们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身周围的人意味着什么。而且当然又因为我们人都是自私的，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就是我已经苦到没有办法再承受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关心我身周围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当然他就会想不到说我的父母亲会难过，然后我的家人会难过，然后我死了多么可惜，因为他们认为说根本不会有人 care。 很多的青少年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 I don't care， 就是我不在乎，然后呢 nobody cares， 就是没有人会在乎我。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生命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都不会有人在乎，连他自己都不在乎，别人怎么会在乎呢？所以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珍儿常常在思想，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预防我们的孩子走向那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我们天天迫切地借着我们的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保抱他们，把他们包裹起来，好像一个安全网一样把他们包裹起来，以至于他们不会进入试探当中上了魔鬼的当。因为每一个自杀的孩子，我相信他们都是上了魔鬼的当，因为魔鬼就是想要夺取他们的生命，掠夺他们的生命，然后把他们陷在一个万劫不复的这种境遇当中。所以首先这是特别特别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天天迫切地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别以为自己的孩子很健康没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有些时候青少年的一个情绪来的时候就会大到他们自己承受不了，不见得是持续性的忧郁症患者才会去选择自杀，有些时候一个青春期的一个萌动一个冲动就会让他们突发性的就会让他们突然之间做了某一个决定，是他们自己之前面五分钟都没有想到，
是的，
他们就直接去做了。
那很多孩子还以为啊，我这么多烦恼一死了之，死了什么烦恼就没了，所以很多孩子就这样的来结束他们的生命，
是真的非常的可惜。正儿在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见证要分享的，就是我的儿子呢，我们刚刚分享就是说他前段时间情绪的那种抑郁，那虽然我们竭力的想要去安慰他鼓励他，但是我们仍然珍儿还是犯了很多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从小到大这么多对你教导，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陪伴，因为我一直是 homeschool 在家教育他，所以我认为说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变成一个好像那种从小就没有父母亲或者是从小没有神的孩子那样有这么多的那种情绪。所以才开始珍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是以一种不解的方式，虽然陪伴他，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完全的接纳，我们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他会说出这么没有礼貌这么粗鲁然后这么自私的话来。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在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教会当中去分享的时候，我们非常敬爱的几位长老就跟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其中的一位长老其实是我们的像大哥大姐一样的非常爱我们，他们就分享他们的孩子老大，这个老大呢已经现在是儿科医生了，已经很快就要三十而立了，所以我们是看着他的老大长大的，就是看到他从青春期一直到他上大学的这个过程，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眼中是个完美的孩子，非常的优秀，而且他现在是做小儿科医生。结果没想到因为那天我们聊天呢，他的大儿子也来了，他大儿子很喜欢我们，听说我们去了，所以他就专程也去参加那次聚会，为了陪伴我们。所以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像一家人啊，我们就分享了我的儿子最近的这些挣扎。然后没想到这个大哥哥，因为他也很爱这个小弟弟，很爱我的儿子，他就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阿姨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所分享的你儿子所说的那些话，我昨天还在跟我父母亲说。我一听我就惊呆了，我在想 他说的一个青少年十五六岁的孩子说的话，你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孩子昨天还在说，
还是一个医生了、
还是个医生，小儿科的医生。我说你说了什么，他就说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你们两个毁了我的人生。我在想天哪，你这样对你的父母亲说，然后我们的那位长老和师母两个就点点头说，对，他昨天还跟我们说了这句话。然后我就说详细道来，请你详细道来告诉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青春期开始，他就深深地感受到了父母亲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辈、教会的牧者，然后以及一个传统的华人的父母亲所带给他的那一种持续不断的一种期许和要求。而他呢，本来对自己是很有要求的孩子，他自己已经在自责的时候，他如果再从父母亲的眼光和语气当中听到了对自己的不满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雪上加霜，等于伤口上撒盐的一个过程。不仅没有受到父母亲的一种激励、安慰和接纳，反而他觉得他永远在父母亲眼中是不够好的。所以呢，他在持续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向父母亲彻底的敞开他自己的心。他觉得你们一定是觉得我不够好，但是其实呢，他就冤枉了他父母亲了。其实父母亲只是不知道怎么用他青春期的这种语言，一种特殊的情感的表达，让他知道说，不，我们非常以你为荣。可是呢，我们养成的习惯，做父母亲我们就会说，哦，比如说他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就说，哦，你如果做这个你就不痛苦了，对吧？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给他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是却没有体会他当时在痛苦当中的时候那一份情景。也许他需要我们紧紧的拥抱他，也许我们需要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太痛苦了，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不是我们去强加给他们一些解决的方法，而是让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孩子告诉说，我父母亲从来没有问过我说他们要为我做什么，他们一直在告诉我说我该做什么。当他那天跟我跟先生分享完之后，我们两个恍然大悟，一下子就明白了，哇，原来我们错误的去用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儿女。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说他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可以不这么痛苦，你只要照我们所说的方法去做，你就不会这么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告诉他说，你这么痛苦是你自己的错，你这么痛苦全是你自己的问题，只要你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那你就不会痛苦了。这个对一个在痛苦、在患难、在一个成长的压力当中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一个很绝望的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告诉他说，你的失败全是你自己造成的，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今天呢，你如果自己不爬起来，没有人可以帮你，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解决，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自己爬起来。你想，如果在一个已经病了这么久的孩子，你让他自己起来照顾他自己，这不是一个最大的残忍吗？就等于对这个孩子来说，今天你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爬不起来。如果在抑郁症当中，他的确是爬不起来，他需要旁边的人的支持、鼓励、安慰，甚至是医药的这种介入，才能够把他给从那种苦境当中、死亡的阴影当中把他挽救出来。可是对父母亲来说，我们只想看到他自己爬起来，却不知道说这个过程，也许神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呼求上帝，一起行过那流泪谷，一起陪伴他们在他们最深的黑暗当中，让他们可以摸到我们的手。对于爱给建议的父母来说，闭嘴真的是我们一个很难很难学的功课，可是又是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看到他们痛苦和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选择把我们所有的话说到神的面前，去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然后面对他们的时候，宝宝他们，接纳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而不是说现在你听着我的去做这个，把主动权放到孩子的手上，让他们告诉你该做什么。可能你的青春期的孩子会说，妈妈 leave me alone, 就是让我一个人待着哈，别理我，或者是请你不要进我的房间。如果这是他的要求，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些你可以做的，比如说把他要吃的饭菜帮他做好，然后告诉他说你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是有什么我还可以为你做的。如果这个孩子他发现说你很久忍耐陪伴在他的旁边，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他的旁边，在他很想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真的尊重他的私人的空间，你离开他一段时间，而不是跟着他后面碎碎念，就是像一个那个如雨连连滴漏的这种妇人，以前念先生，然后现在念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一个父亲直接用暴力相向啊，觉得你的孩子对你的态度不好，就直接用暴力。那这些都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导致你的孩子在他自己情绪已经失控的情况底下，你就在旁边又加了一把火，或者是添了一把柴，其实反而把他推到一个更孤独更绝望的这种境地。所以其实这是真儿自己亲身的经历。从我们的这一位长老的儿子跟我们讲之后呢，我们回来我们就尽量的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他的情绪目前是什么样的。然后在我非常想要批评他，我知道他现在做错了这个决定，说错这个话的时候，我拼命的求主给我力量，可以把我这个后半截话省进去。
那现在呢，我想请你特别针对一种情况啊，孩子会有很多问题，可能是由于许多不同的因素。那今天在中国很多的孩子都会因为学业的压力带给他们对人生的一种的绝望，结果就会很容易的想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他这个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学业的压力，那么父母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我想这一点呢，其实父母亲需要跟儿女一起悔改的。其实可能父母亲悔改的成分应该占更大，因为学业对儿女的这种压力其实很多程度上是从父母亲来的。从小我们对儿女的教育是不是让他们觉得说，你如果学习不好你就一无所事，你就一事无成，你就什么都不是，你就没有价值。很多的父母亲从小让孩子们陷进这种对学业的一种恐惧和一种不自知的一种被捆绑的境地当中，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学业的成绩，也非常的看重自己将来能够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初中，一个什么样的高中，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甚至未来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父母亲对子女的这种期待和期望，以至于孩子呢，他们甚至以学业成绩来评判自己的价值。
是的。
所以很多的孩子呢，进入到高中面临高考压力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活得像自己的父母亲所说的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出息，因为考试考砸了，因为某个学科自己就是学不通，就是学不会。尤其是成长起来到了青春期，女生就可能比较偏文科，男生可能要偏理科。那我昨天才采访了一位以前是学渣的一个弟兄，后来成了学霸了。他小的时候就是不喜欢学理科，他就是只有文科才能够让他听得懂。在他的父母亲的心目当中，就是说你一个男孩子学文科你就是没出息嘛。所以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些错误的教育的理念和一种对学业成绩的看重，一种扭曲的这种对比，让孩子们从小就陷在这种压力当中。所以到了青春期，他们面对学业压力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或者是去舒缓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是跟我有关，哦，这是我小时候教导错误的话呢，我就只能到孩子的面前说，对不起，爸爸错了，或者对不起，妈妈错了。我以前这么告诉你，其实我是受了这个社会的影响。其实一个人一生的价值是完完全全看他是否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否能够以他的生命，以他的恩赐和才干去荣耀神，而不在乎他是否能够考门门都是 A， 或者是考上某一个名牌的大学。如果我们自己的教育的观念得到重新的调整和恢复，那会让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改变当中看到他们的盼望在哪里。但如果一个父母亲说，哎呀，没有啊，我从小都不要求他的，都是他自己要求他自己，或者是都是社会所带来的一种强制的这种要求。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国内那个环境的确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如果父母亲不要求，学校也在要求啊，学校的老师也都在责骂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所以你只要成绩不好呢，你就一无是处，你成绩一好呢，就一俊遮百丑，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师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所以可能学校和社会的环境也让这些孩子莫名其妙的就受了这种错误的一种理念的灌输。那如果不是父母亲的问题，那父母亲在这个时候也是有责任陪伴孩子们去选择对的事情。所以对于每一个父母亲来说，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到底有多少的恩赐。有些父母亲不承认自己的孩子不聪明，他们说我的孩子非常的聪明，我的孩子应该可以考第一。但你的孩子常常告诉你说，妈妈，我真的学不懂数学，或者我真的不会英文，或者我真的是不喜欢这个美术。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真的看到哪一些东西是他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有些孩子特别的喜欢音乐的，有些孩子就完全对音乐一窍不通的。那对于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就说，喜欢音乐怎么行？你可以音乐好，但是你不能够拿音乐当饭吃啊。我们以前华人的教育就是说，你不能走艺术这条路，因为太辛苦了。所以好多的对音乐感兴趣的孩子，最终他还得学个电脑或者学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发展他自己所喜爱好的东西。又或者另外一个相反，就是父母亲可能是学音乐的，他就觉得我的儿女一定要在这方面有特长，所以就逼迫自己一个没有音乐特长的孩子也要学音乐。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父母亲，你不管是根据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去要求你自己的儿女，都会给孩子平添很多很多的压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放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特别的良善，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像个天使一样，但是他可能在学业上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像那些所谓聪明的孩子一样门门考 A， 他可能就是比较慢一些，他的接纳程度就是比较低一些。但是这并不表示将来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整全的人的时候，他就比别人低下。他有可能在未来人际关系当中他如鱼得水，因为他是一个充满怜悯，懂得怎么与人交往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将来他在他的事业上面，如果给他一个适合的环境，他可以做得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所谓大企业的某一些的这个大财团的某些的领袖，他们并不是有很深厚的学业的资历，但是他就在做生意的事情上有恩赐了，或者在某些事情上有恩赐了，然后他就按照他这个恩赐去发展的时候，他就能够把神在他生命当中所放下所埋下这个恩赐发挥到极致。所以有这样的心态呢，会导致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至于强迫和控制我们的儿女，要求他们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能够接纳的成长的轨迹去发展。
郑磊老师谈到这的时候，我就想了两个伟人，爱因斯坦和爱迪生。
是的，
你看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人家对他母亲说，哎，你的这个孩子是
脑子有问题。
对对，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爱迪生呢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嗯，
你这孩子有问题，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将来成不了大事。
嗯，
结果这两个人呢，他们的父母亲呢，特别他们的母亲不放弃他们。
是，
别人怎样看我的孩子没关系，我就是认识我的孩子，
是
我就是要栽培我的孩子。结果呢，两个孩子对世界带来极大的贡献。
是的，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一定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不断的与别人攀比，我们自己常常跟别人攀比已经很痛苦了，
是
还要不断的把孩子和别人来攀比，那不是让孩子一直活在压力之下吗？
是，
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的潜能，他的天赋，神赐给他的恩赐是哪一方面，对吧？好像郑磊老师所说的，然后个别的去关心和栽培建造他，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人，使他的一生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正儿，
明天我们再相会。
千里思念万里情，